OK，那边都能看到了啊。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早上好。今天讲丢弃偶像，然后敬拜真神。其实主要是讲敬拜。上节课我其实有跟大家提到过，就是大家有各种各样来教会的原因嘛。我自己来教会是因为音乐跟音乐很相关嘛，跟敬拜也很相关。但其实反而当时这个音乐其实反而成为我认识神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我待会儿会再比较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先要讲星辰药理问答，四道题，33题问的是，信仰基督的人应该通过自己做工或者其他的途径来获取救恩吗？其实上节课我们之前的星辰药理问答的题目哈，29题就有问，怎么样才能得救？其实那个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就是上一节课那个题目的答案是什么？是说我们唯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代赎才能够得救所以那个是唯一的。所以答案一直，其实我们这个课从最开始大家都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是因为信心，唯独靠着信心去称义的，不是靠着任何的别的我们的善行啊或者什么。所以答案这里说是不应该的，因为救恩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借着善行来获取救恩。就是在否认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加拉太书2章16节，我现在勾出来，他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我想这个是蛮直观了哈，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去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需要去想说要不要通过做工或其他的途径来换到救恩？因为我们是常常有这样的想法的，我们会误认为说，救恩就主耶稣他的工作，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添砖加瓦，是吧？就在他的这个工作上面，我们才能成就他的这样一个救恩。那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呢？我们去想到其他的宗教，比如说像佛教的观点，他们讲的修行讲的积功德，也包括像伊斯兰教，他们会到最后要看你的善行的多少来决定你得不得救，就包括就算脱开信仰的话，我们自己平时就是世俗的讲法，好像有一个攒人品这样一个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喜欢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特别喜欢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其实本身它是很好的，它对于比如说科学技术啊，然后数学啊，比如说像这些工业啊，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如果你要怎么样，那么就要怎么样，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但是而且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你是基于你之前的，比如说你的数据，对不对？基于你之前的一些经验，你说好，我通过这些，我来推断说我以后要什么，以后可能会有什么。就是比如说人工智能，它其实就是真的就是以这个是作为它的一个核心，而且我们最近看到 AI 的发展非常好，你就觉得这个很好用，这个推理的办法。很好用，但是我们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去用在或者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甚至把它用在我们的救恩上面。我们如果大家就是知道说，你出国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就是考试啊，出来考大学啊，都要考一个叫 GRE 嘛。GRE 里面经常考一些逻辑错误，最常见的一个逻辑错误在里面就是把同时发生当做因果的关系，两件事情都发生了。它可能时间上有一个先后顺序哈，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出门没带驾照，我带了，只是举个例子，早上没带驾照和我开车这个超速被警察抓了，这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关系？其实不应该有关系的，但有人就会想说，哎，我就是因为我这么久开车从来都没有被抓住过，我就正好今天没有带驾照，所以我就被抓了，好像把它理成了一个因果的关系，但其实它中间是有各种各样的联系的。但这个联系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可能中间绕了一大圈，有20件事情把这两件事情穿起来。但是所以中间的这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不知道的因素，是我们不想去想的。我们希望说把它简化一下，因为我们不喜欢这样子不可控，我们喜欢控制，我们喜欢找到直接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对于救恩来说，我们很简单的去用因果的关系去讲我所做的和我得到的。的救恩，这两个如果我可以把它联系起来的话，我会有一种非常强的我在预测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感觉，我在控制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感觉。而且这里面这些变量，你是可以去衡量的。你做了好事，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我做了多少的好事？比如说你， 我收入的百分之多少，我拿来给神了，我献给神了，或者我拿来做了好事了，我帮助了多少个人，这些好像你都是觉得哦，虽然我不记得，但是不管是神啊或者什么样一个高一点的存在，他是不是拿个小本记下来我每天做了这些事情，然后给你归纳一下每一件事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给你总结一下，最后做个表，哎，这个人最后好像给你一个结论，你是不是得救？然后我们因为会去想要去相信这样一个因果的一个推测。于是我们会才会觉得说，哦，我自己多做一点，对吧？我自己多做一点，我对我自己的命运有更多的掌控感了，而不是去依赖一个说恩典啊，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然后是不是假的？而且还觉得这个是天上掉馅饼。同时呢，这些行善的这样子一些行为，它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感觉，就成就感，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有一个自我认同的感觉。然后呢，也还会去。相当于想去抵消掉一些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或者是一个坏人的部分，所以到最后你希望说哦，比如神做那个表，你到最后你只要50.1%你是个好人，你就觉得哦我安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我总好人的比坏人的成分多嘛，你觉得这个成为你得救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是我们因为去依赖这个因果的关系，然后想要去得到更多的控制我们的人生，所以你会去想说我要靠着行为更多的去做。刚刚说答案其实很简单，答案很直观，我们一直在讲。那也许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说你自己的观点里面，虽然我们口里说哦，我因信称义了，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不再靠我的行为得救了，但是我的会不会说我还是有些思想观念真的其实在表现你仍然是想要靠着行为来得救呢？有很多的观点哈，比如说第一种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我必须要做的足够好，神才会来接纳我。这个是我们信徒常常会有的一个想法，比如说你会觉得说，神啊，我做了这么多服侍你的事情，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才来得救？比如说我带了100个人信耶稣，你总该这个救恩得给我嘛，给了这么多人了，我怎么得有，对不对？或者是说我把我的钱啊，神你说1/10我给你，我给了11%，对不对？我不仅达到你标准，还超过了一点，是不是这个可以作为你应该要来救我？这些都是错误的哈，然后甚至你因为这样的一些观点，觉得我要做得好，神才接纳我，你反过来会去觉得说我做得不够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属灵状况感到很焦虑，你会觉得说我今天没有读经，或者我今天没有祷告，你的这个可能确实发生了，但是你得到的结论可能说神就不喜欢我，神他不爱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没有对他做足够，或者说我今天好像待会儿有圣餐，他说我今天不敢领圣餐了，为什么呢？因为早上跟我太太吵架了，他说他要。让我要爱他，结果没爱他，我没爱，是不是就神这个身体我不敢领受了，我不敢吃了？会常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是不对的哈。而且我们会因为你自己有这个想法，然后变成你去衡量别人，你去评价别人，你就觉得说，哦，这个人太不属灵了，为什么他居然敢说脏话，对不对？或者是说去跟别人做比较，有一种哦，这个人应该得救，他比我属灵多了，我就不一定了，就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怀疑，这些都是非常负面的。跟这个答案是相悖的一些思考的方式，就是你觉得我还要加一点我自己的行为在里面，才能作为我得救的一个确据。另外一种呢，就是强调律法大过恩典。这里其实我们刚刚我把16节放出来了，也把前面的放出来了。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这个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其实他为什么要说这个？他前面是在批评另外一个使徒。叫基法，你看他说前面基法到了安提阿，基法就是彼得。为什么就是批评他呢？因为他这里讲到说，你说他说我当面反对他，你看第一排最后要，然后从雅各那里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犹太人其实不应该跟外邦人吃饭的，按照当时的这个律法啊，因为觉得他们不洁净，他们没有受割礼。谁很在意这个割礼呢？雅各那里来的人就特别在意割礼，他就觉得说。这些人不受割礼，他们就没有救恩，他们没有救恩就不应该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要跟他们分别开来。这是确实旧约那个时候的一些律法规定的。那雅各这些人虽然是信了耶稣了，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这些觉得我还是要靠着律法能够才能够把这个救恩拿到。所以他批评他说什么？他说等到这些人来了，基法就是彼得，他就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出去了，就不敢跟外邦人吃饭了。然后包括其他的犹太人也跟着一起假装。所以他就批评他们，他说：“你既是犹太人，却按照外邦人的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本来是犹太人嘛，你如果你要信律法的话，你觉得律法可以得救的话，那你怎么还去跟外邦人吃饭呢？你明明都跟外邦人吃饭了，你怎么现在又来说哦， 因为这些人相信律法，我其实也相信的，因为你要是不是受割礼，你就不能够得救，所以它是一个很矛盾的，他就提出来，你不能这样去讲，你这样去讲的话，你这样的行为的话，会让人造成一个什么误会呢？就是觉得行为和律法才变成了你得救的一个条件，这是不对的，所以不能把律法安置在那个救恩的上面。行为其实它应该是什么？它应该是你获得救恩的一个条件。行为不应该是你获得救恩的一个条件，它其实应该是你救恩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下一道题会讲到。下一道题问：既然是单单靠着恩典，借着基督得救，那我们还需要有好行为并听从上帝的话吗？回答是是的。我们最开始几节课里面，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回去回想这个最开始的课讲罪权，讲罪愆，对不对？耶稣的宝血，它遮盖了我们的是罪，它不神不纪念我们的是不纪念我们的罪愆了，所以我们不被定罪了。所以是这里的第一句，因为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那罪权是什么呢？罪权回想一下，罪权就是罪，它对这个世界上人性里面道德层面的一个败坏。但是呢，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神他不仅赦免了对我们罪的一个刑罚，他也帮助我们脱离了罪的这样一个权势，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了已经。然后神他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呢？他给我们是一个不去作恶、不去做坏事的一个倾向，不去爱罪的这样一个倾向。虽然我们常常讲到说罪还是会胜过我们还是会胜过我们，但是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在想要犯罪或者犯了罪之后，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提醒我们，然后会让我们觉得后悔，我们觉得难过，然后会被责备。所以，我们改变的自己的是什么？是我们被罪吸引的这样一个状态。你不是有一种我好想犯罪啊，我好想犯罪啊，快来让我犯罪吧，而是我好想要去跟随神的那个，但是神啊，我真的有一点做不到，你来帮助我，是这样子一个倾向上的一个改变。然后每次提到犯罪啊，大家不要就是只把他想到说犯罪就是我做了什么错事了，比如说道德上面啊，或者是法律上面我做了什么错事了。其实因为神的标准很高，你任何把自己放在高过神的一个位置上的呢，都叫做犯罪。所以它也包括你什么罪权也是包括什么呢？胜过罪权也会包括什么？包括你放下你人生当中的一些包袱啊，你的一些痛苦，你的一些悔恨，你的一些羞耻。你对于你过去发生的一些怨恨，你能不能真正的去原谅别人，去有一种属灵上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放下，就是像保罗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能不能去做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胜过罪的一些方面哈。所以他说，并借着他的灵更新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表达对上帝的爱和感谢，这些是正向方面，因为神他借着救恩，他不仅给了我们不要去作恶的能力，也给了我们行善的能力，给了我们愿意去想要遵守神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去回应神的爱嘛。我们之前讲过，这么大的一个爱白白给你的，你怎么办？你就是去回应，愿意去行善，愿意去做神喜悦你做的事情。好，之后这里他说，让我们透过所结的果子得着信心的确据。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行为它不是救恩的根，而是救恩的一个果实，所以他说借着所结的果实，所以你是借着你的好行为，你回去好像表明的说你这个信徒有救恩在你的身上。有人就会问了，我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啊，我好像比如说你去统计一下你做了坏事的比例，好像你觉得没有也没有变少，或者是你很多，比如说我们讲说撒谎啊、生气啊，对不对？还是生气啊，我还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怎么办？然后比如说我在可能弟兄多一点，就情欲上会有些跌倒，好像还是没有减少啊，那怎么办？我们需要就是确定的一点啊，就是好的行为它是救恩的一个果效，你得到了救恩，你会生发出好的行为，但是它是一方面，它是一个很多个维度的，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从最开始，你先需要神帮助你知道你有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你周围的朋友都看得很清楚你有这个问题，你自己是看不清楚的，你自己不觉得有这个问题。神他先帮助你认识到这些问题，然后他才来帮助你去借着他的恩典来改变。这个过程很有可能是很漫长的、很缓慢的，有可能是很曲折的，你有可能有一段时间甚至比以前还差。 但是你不会说，因为这个就觉得说，哦，这个是我旧文的凭据，因为这个我说明我没有旧文，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逻辑，而是因为什么才是你真正旧文的凭据呢？罗马书里面讲的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保罗说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个是你的凭据。我们其实需要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需要调整的是自己的眼光，就是从我有没有改变。去找，哎呀，好像没有改变，而变成什么样一个眼光？就是我需要被神来改变，你愿不愿意被神来改变？就是做这样一个改变之后，我们才可以说我在过程中更多去认识神的恩典，去看到神他其实是信实的，而且你真的你要相信神他会改变你，然后你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交托给神。好，那有人就会说，那好，我不靠着自己的努力了，我不靠着做好事来得救了，我知道了。那我相信神，我总得努力吧，我总得努力去相信神吧，对吧？我怎么样开始有这个信心呢？这里问他说，我们单靠恩典只凭信，那信心怎么来的呢？我要是不主动的努力的去有这个信心，神他怎么来救我呢？对吧？所以这个又回到之前讲的误区了，就是你又把你人的一个行为加到一个神主动给你的一个恩典上面，你觉得这是你得来的，我主动，我要是不信神，神他能让我信他，我信他吗？所以这个回到，比如说讲什么，讲信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大家来教会都有一些目的嘛。最开始的时候，有可能不好意思拒绝或者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我说过很难，你的原因是觉得说我好多的罪啊，我神你来帮助我。但其实你去回想一下，你认识神之前，包括我自己啊，就是你回想一下你的感受，你真的是陷在罪里面的一个状态，你真的陷在罪里面一个状态。也不是说你过得不好，或者说经济的问题，或者什么的，或者人际关系啊，这些当然是特别的问题，但是很多的方面我们被罪捆绑着的，我们出不来。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啊，我自己在信主之前，我觉得我的世界观非常的怎么讲，就对自己的世界观很自信嘛，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形成的一个世界观，是一定是对的。大致总结一下，其实跟现在很多就是世俗的主流的想法是很一致的，就是活在当下，然后呢，天天向上，就是你只要我今天把今天的事情过好，然后我明天比今天好一点，那我这个不就越来越好吗？这个很好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有很多的焦虑，你会有很多的痛苦，会有很多的忧愁，所以你怎么办呢？你就去逃避，你遇到这些问题，你不要想，就说我就 positive thinking，对，我就好好的想一些正面的东西，于是你就开始逃避。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来美国，刚刚开始读博士嘛，其实没有很大的压力，但压力可能刚刚开始有一点点。然后当时也有些恋爱上面的叫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就是压力吧，焦虑，所以你就会找一些出口比如说我当时就是靠大量的吸烟，当时就是真的吸了很多，但是这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而且它还很贵，我当时读书一个学生买不起，你知道，然后但是你又停不下来。所以你就找一些借口，你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很酷啊，而我当时玩音乐啊什么的，你觉得好像这个动作很酷什么的，但其实你真的是心里面有很多焦虑想要释放出来，然后一边焦虑一边又没钱，一边花更多的钱，然后这个又是让你更焦虑，然后你把这些焦虑放在哪里呢？你就会去投射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然后你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就自然的有非常多的怒气，要把它发泄出来。而且我自己还觉得这个很自洽，因为相当于我找到一个地方可以释放我这个怒气了。我觉得说，我只要把它释放出去了，我在其他的方面我还是可以继续活在当下，你知道，然后天天向上，我只要把这个情绪不要去管它就可以了。所以真的是选择去屏蔽、麻痹自己或者忽略自己的这些其实你已经被牢牢陷在罪里面的一些点，你就觉得说我不要，只要不要去看它就好。所以对比你自己哈，你想自己在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和比起你在觉知你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发现你有了一颗愿意去接受的心了，你之前是没有的，你愿意去跨越你很多你不愿意之前去跨越的一些信心上的一些点，这个变化一定不是人努力的结果。你去回想你这一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多少人给你说让你希望你来信主，你的努力一直是什么？你的努力是我怎么样不要去接受这个事实，我要信主了，我要怎么去抵挡它？这个是。人一直以来会在信主之前做的一个努力，就是我希望不要去认识神，我希望还是靠我自己把这一点牢牢的能够抓住。这个信心其实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其实一直一段时间在听福音，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跟你讲，然后你听到福音，然后你认识神， 然后约翰福音说他这里讲到，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就是圣灵他在你的里面是有这个工作的，就这答案讲的是从圣灵领受来了，他给你这样子的，甚至是一种搅动。那你觉得说我的这个认知是不是有点问题？我想要去有一部分的你想要去追寻说真理到底是什么？你神你到底在哪里？你怎么样让我帮助至少解决一下现在的这些问题？所以才引你到神的面前，愿意来悔改，从你的不信到信。而且神他做工作，他不是因为我们人很容易陷在时间的一个限制里面，他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他其实从你最开始，你人生这个一直到现在，他都在预备你，他都在希望你走到这一步。比如说，你可能真的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一个人，他跟你讲到了哦有福音，然后或者是你哪一天你听了这么久的福音，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很不经意的一个分享，他突然一下就触动你了，然后让你觉得说哦，我愿意打开我自己。所以信心怎么来的？信心是神给的。我们是借着圣灵领受从基督而来的一切恩赐，包括信心本身。好，最后一个题，我们可能很快过一下，就是这个讲是第五课，其实已经讲过了，怎么看待圣灵，就是圣灵是谁，然后圣灵他做什么，对不对？回去看一下第五课的这个教材，可能就解决回答这个问题了。他是谁呢？他是神，他是上帝，对不对？他与父子共存到永远，所以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然后，上帝信实的将他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并且我列了一些经文在这里要讲到圣灵的经文，他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他就在我们的里面，这一刻时刻他都在我们的里面。你想要发怒的时候，你想要犯罪的时候，他圣灵他在里面，他是会引导你的，他是会他有个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讲到圣灵他作用什么？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就是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也就是圣经。之前可能提到过，就圣灵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你读经嘛，这些经文你读到过，神的话你读到过，它让你能够想起来。那你知道什么是罪，然后呢，帮助我们可以去顺服神的心意。然后最后这里讲到，圣灵给我们有很多的安慰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祷告，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来祷告。然后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借着这些看到圣灵是谁然后他做了什么。好，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的完了的一些作业的问题，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有一些对这些题目的一些理解今天的课我们要讲的是丢弃偶像敬拜真神，所以讲敬拜。然后我刚刚讲到说我之前去教会是出于音乐的缘故，但是真的当时很大的拦阻，为什么呢？我其实非常喜欢音乐，我大概是初中吧，初中开始学吉他，然后就开始玩乐队啊什么的，跟这些朋友们。然后整个本科吧，本科在国内读的这个过程也继续在延续这些对音乐上面的这些热爱，所以就会有什么合唱团啊，也是继续乐队啊，然后去参加表演啊，参加演出，参加比赛什么的。然后后来来到罗格斯，后来来到罗格斯，当时机械系有一个学长，他就知道我弹吉他，他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一个，就是大家一起玩一玩 jam session，就大家一起玩一下，认识一下。然后呢，我去了，然后当时有一个姐妹，她是会弹吉他，她又会唱歌，她是基督徒啊，她邀请我们，她说还有我，她邀请我，还有我们当时另外一个师兄，就是拉小提琴的，他说，哎呀，你们这么喜欢音乐，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听歌，可以听音乐，很好听，你们要不要来？就星期五晚上就在 Cirque，就 Rogers 一个楼，他说在哪里哪里，其实就是当时的学生团系，我不懂啊，我不知道，没听过这些在国内，然后我就说可能跟这个 Jam 这个差不多吧，我去大家交个朋友呗，认识一下，所以我就去了而且当时我这个师兄啊，他拉小提琴嘛，他其实比我早来一点，所以他可能知道一点，他就跟我说，他说嘿，他们还有好吃的，也不要钱，就是，然后我呢，我是比较谨慎的，我是害怕这些的，然后我就说反正去嘛，但是我不吃你的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老话嘛，拿人叫什么？吃人嘴软，对不对？你拿人手短嘛。我就想，万一这个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坚决不吃饭，因为这是白白得来的，白白得来不能要。然后呢，然后我自己喜欢音乐，其实就是一些比较流行音乐啊，说当时玩乐队嘛，摇滚啊，然后或者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古典音乐，就是。你喜欢这些这么多，你去了教会，然后去不是教会，是团契，然后。大家一个很大的教室，100多个人，大家在那唱。你一听，你觉得，好像这个风格不是我那么喜欢的这个风格。然后， 然后现场就是一个姐妹在那弹钢琴，然后伴奏，我觉得很简单，然后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些 arrangement。然后呢，100多个人大家一起这样站着，朝着一个 PPT 唱歌，我觉得这感觉上一次听可能是初中上音乐课的感觉，好像。然后他关键他唱的内容，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要认识主耶稣，我这不是就是感觉可能是传销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没什么意思，可能就所以真的当时那个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去了。后来怎么回事呢？后来认识我太太，然后呢，我太太是谁呢？她就当时啊，我们这个会唱歌会弹吉他的姐妹，她就邀请了另外一个姐妹，她说这个姐妹她会弹钢琴，然后就加入我们乐队，我们就一起演出啊，一起做这些。然后这个后来是变成我太太了哈，然后借着认识她这个过程哈，其实我经历了非常多，也是信心上的一些跨越。刚刚讲到经历很多神很神经历很多在里面很多经历神，其中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刚刚讲到抽烟，然后我当时在。是我太太从来没有提起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不要抽烟这件事情，或者是她不喜欢或者反感什么。就是突然有一天，神给了我这样一个念头，他就说，就是让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不用抽烟了。然后真的就是从那天开始，我那个时候可能跟我老太太当时在一起，可能1个月或者是1个礼拜什么的，有这样一个念头。然后到现在，真的直到今天，就是第一是没有肯定没有抽过烟了，第二就是真的就没有这个念头了，没有这个觉得。我好需要他呀，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神迹了，就是他帮助我来认识他的一个过程，就是有一种，我觉得这是超自然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的，但是他真的在我身上就发生了，所以感谢主哈。然后呢，认识我这个太太的这个过程呢，也就是真的帮助我认识神之后，慢慢你去看到很多自己自以为意的地方，然后呢，所以你后来就愿意去跟随神，愿意接受啊主耶稣。然后，很有趣呢。还有就是，我这个太太又介绍我们另外一个姐妹加入到我们乐队里面。然后她也是没有加入乐队啊，反正就认识了。然后她也是弹钢琴的。然后这个姐妹现在是我这个拉小提琴的师兄，就是想带着我一起去吃饭。这个师兄他的太太。然后呢，这个师兄他也是后来也信主了。然后他们当时搬去外州之前，我们还经常会一起服侍啊，就是音乐上的这些服侍。所以真的非常奇妙，神带领你的这样一些方式哈。然后，所以我现在跟我太太一起在这个国语堂，我们有一个赞美小组，我们在里面服侍，然后大家经常会在，如果你参加主日的聚会的话，你会看到有不同形式的，比如说有诗班，大家一起唱歌，有大的乐团，比如说你在什么复活节啊、圣诞节啊，会看到不同的形式的，甚至会有这个像歌剧一样这样的形式，然后我们是就是小的一个乐队，然后就是赞美小组的一个形式，很多的形式我们待会会讲到。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我可以讲说，我在因为音乐抵挡神，然后也因为音乐去服侍神，然后真的很多在这个乐团里面很多经历神的地方。好，我们进入正题。我问一下大家，上周在这个受洗班之后，你有去参加那个大堂的崇拜的？举手。那都去了，那不用讲了，今天上周讲完了。因为上周 Shirley 传道跟大家讲，真的就是在讲主日崇拜，讲崇拜，讲敬拜，什么是敬拜，对不对？如果你有听的话，讲得非常好哈。如果你错过的话，可以真的去听一下，很受用。他讲到主日崇拜的这个服饰这些过程到底在干什么，对不对？他用了很多的赞美诗啊，包括会现场大家更多的一起唱一些。大家喜欢赞美诗吗？如果喜欢赞美诗，举手。有没有被赞美诗感动到流泪过的？如果有的话，举手。有过哈，我也许就是待会儿晚把这个作为一个分享，就是有没有什么你喜欢的诗歌，为什么它很触动你哈？我自己被一首诗触动过，这首歌叫什么呢？这首歌叫《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可能大家没有听过这首歌，如果听过的话，感谢主。他唱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唱的内容是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然后，副歌就讲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我们扬声高唱哈利路亚。我自己当时在被感动到流眼泪的时候，我一边就很奇怪，就有一种这有什么好感动的？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想到被一首诗歌感动，或者是被一个歌曲来感动，哈，你会觉得说。 是不是这个触到了你一些柔软的部分啊，或者是他跟你的这些经历产生一些共情啊？但是当时真的没有，当时真的就是一个每一次，而且不是那一次好，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每次听这首歌听不得，或者唱不得，每一次唱就流眼泪。所以我们会去思想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不同的宗教啊，或者是组织啊、政党啊、军队啊，这些大家都会唱歌，对不对？大家会用这样一个形式，明星也唱歌，对不对？然后这些有被感动过，对不对？你有听一些歌，你觉得这些歌好感人，那一定是因为你有这样一个跟这个歌的内容有一些共情。我当时在我上我说嘛，我在那个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合唱团，合唱团当时我们合唱团是蛮好的一个，我们会每年自己写歌，然后参加比赛，然后有一年唱这个叫川剧传奇，因为我四川人，然后唱川剧传奇那个写得非常好，还会讲川剧是什么一些内容啊，然后。有一次我们那个，但大家都唱嘛，就觉得还好，就是唱歌嘛。但有一次他们就请这个我们这个指挥，他就请当时川剧的一些老艺术家，七八十岁了，然后来听我们唱，然后跟我们分享川剧是什么，他们的一些认识。然后我们在里面唱到什么？有人说川剧传承是个老大难，可知道自有子孙接过衣钵饭碗？啊，你一唱，你看下面的那些就是老艺术家哭啊，看到他们眼泪都流，然后我们也边唱边流泪，就觉得很感动。对吧？所以这些也是一些很容易让你感动的，比如说你听很多唱人间的这些感情啊，唱父爱啊，唱这些你听到过的都有可能让你就是眼泪止不住的这样一个还有一些什么场景呢？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刚刚我不是讲到说那个我在团契听到第一那个歌嘛，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不好听了。但是有一年我参加福音营，然后参加福音营就是我他的那个。诗班的服饰完了之后，诗班就在上面唱嘛，然后一般这个会有呼召，就说愿意相信神的你就上来，当然就唱这首歌，当然就唱这个时候，我当时边唱边流泪啊，真的就是忍不住的流泪，就是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人对于这个一首歌的一个感动或者是改变，真的是因为神变得非常的不一样，而且真的就是同样一首歌。诗篇说到，他说全地都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所以也希望就是说，借着刚刚讲的这些例子啊，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什么是敬拜它是不是就是唱歌，唱赞美的诗歌，然后我们这么多会让你感动的，你崇拜神，真敬拜真神，我们讲了，跟你敬拜偶像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19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拜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
相
我，
信我，
时候将到，我们
我
拜父
太过
也不在这山上，也
也
不
不
在
在
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段经文其实非常清楚，也非常犀利的去讲了什么是敬拜了，时间在哪里，什么地方去敬拜，然后谁要敬拜谁，然后我们具体要怎么样去敬拜。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思路哈，借着这段经文的一个思路，我们今天会多次的回到这个经文，我们来讲什么是耶稣他这里讲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什么是敬拜。所以我们刚刚说谁，什么时候在哪儿敬拜谁，为什么要敬拜，怎么敬拜，最后敬拜有什么好处。我们先从时间和地点，旧约里面讲了很多哈，从旧约开始就讲了很多敬拜的一个场景，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在山上，这个是第一次这个圣经讲到在亚伯拉罕筑坛来跟神有这样的连接，然后还有稍微后面一点，亚伯拉罕在第22章里面他上帝要求他献祭他的孩子以撒，然后亚伯拉罕他跟别人讲说，他说我和童子要。往那里去敬拜，这个是敬拜这个词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地方去哪里呢？亚伯拉罕他带着他的以撒去亚摩利山，摩利亚山，摩利亚山。然后 摩西的时代呢？到后面，摩西的时代，他在西乃山接受了神的这个吩咐，然后他去跟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会幕。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会幕的一个样子，应该讲到过哈。还有外面是这个圣所，里面至圣所，然后外面烧东西，然后具体有很多的这个内容，说我怎么样去敬拜神。然后再往后，你看这个其实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变化哈，从最开始筑一个坛。随便在哪里，然后可能在一个山上，然后到修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可以移动的这样一个会幕，因为他们当时在旷野里面绕嘛，对吧？然后而且这个会幕一定是修在这个以色列这些支派这么多人的中间正中间，它有一个象征意味，就是说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然后呢，这个帐幕上还有云柱有火柱，你看放在上面是神引导人的一个方式，带领人的一个方式。后来到所罗门。然后他建造了圣殿，圣殿造在哪儿呢？就在刚刚就是我们说亚伯拉罕献祭的那个摩利亚山。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它是大卫王给预备的这样一个地方。后来呢，圣殿被哦，圣殿真的非常华美啊！你去读圣经有怎么样具体建造？结果后来圣殿被怎么样？被拆毁了，对不对？被焚毁了。然后呢，又经过了一系列的一个重建，经过了扩建，好像好了。结果呢？主后大概70年的左右，又被巴比伦毁掉了，所以不是巴比伦，被罗马的军队毁掉了所以这些是讲到一些敬拜的地方，好像在发生一些，你看到有一些变化。然后时间在什么时候呢？马可福音在新约里面有提到一些，比如说他说讲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这个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使徒行传讲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擘饼聚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们以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现在星期天，我们来好像要来到教会来一起来聚会、来敬拜、来擘饼、来纪念谁呢？纪念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所以好像有这样一些时间，有这样一些地点。那我们除了看到有这些时间地点之外，也看到一个变化哈，就是它好像不是一直都在同样的一个时间点或者有一个地方来发生敬拜这个事情的，所以。关于敬拜的重点，它一定不在你这个仪式具体要在哪里来进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每一个场景它好像都有一些象征的意义，比如说它象征神与人住在一起，或者是它预表之后耶稣他的身体才是真正的一个圣殿。所以这个神其实他在借着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个过程，渐进式的去彰显自己救恩计划的一个过程。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他说的话，他说这是耶稣回答那个犹太人说的话，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说这殿四十，这说的就是圣殿啊。他说这殿46年才造成，你3日内就要再建起来嘛？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那时候就是3天啊，耶稣3天后复活，门徒就想起来哦，他说过这个话，然后就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那个时候，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圣殿还在的，因为圣殿70年才毁掉嘛。耶稣那个时候，圣殿还在，圣殿是很华美的，是一个很宏伟的建筑但是，耶稣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其实，在第二章19节的前面哈，发生的事情是，如果你有查过圣经这一段的话，就是他在圣经里面，在圣殿里面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因为这些人把这个圣殿变成兑换银子啊，卖这些献祭的牛羊鸽子啊，变成这样一个地方。耶稣说的殿，门徒后来就知道哦，原来是他的身体所以真正的敬拜是在哪里的呢？不是要在一个具体的，好像一个很宏伟的一个圣殿里面，因为现在耶稣的身体就是这个殿了。耶稣他就是神的居所，他是我们人跟神的一个桥梁，所以我们说敬拜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以弗所书里面是下面这个经文，他这样讲到，他说他在讲说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对不对？耶稣就是我们房角石，这个就在教会门口也放了这样子一个砖哈，上面写了这个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各房就是我们每个人啊，靠耶稣基督联络得了合适，合在一起，逐渐成为了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了，所以真的敬拜这个过程，想要告诉大家，敬拜一定不在乎具体一个什么的时间、什么地点，不在乎星期天或者星期四或者是圣诞节，也不在乎你是不是在若干教会的这个大堂里面，或者是你在 一个你需要帮助、需要你帮助的人的家里面，因为我们其实时时刻刻都是与神同在的。你只要你的心是在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状态，你是在跟基督的关系里面去活出你对神的这样一个敬拜，那你就是在敬拜神。好，下面一个问题，谁来敬拜谁呢？敬拜一定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一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所以但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一下我们的对象是对了的话，我们在敬拜的对象是不是神，还是说是一个偶像？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哈，有时候大家在 YouTube 啊或者哪里听很多的赞美的诗歌，现在的赞美诗歌制作不像以前啊，就是非常简单的制作，放个歌词在那里，很多它会制作非常的精美，然后有很多的特写给这些歌手啊，然后就是有点像流行歌的这些制作的方法。那我们在喜欢一首赞美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真的需要非常警醒，作为基督徒，就是你到底是被这个诗歌唱的内容还感动了，还是说你觉得这个人的声音挺好听的，还是说你觉得这个人这个视频制作的这个效果啊，整个这些连起来，你觉得这个给了你感动，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哪个是偶像，哪一个是真神，你需要去分辨。然后我们敬拜呢，一定是要基于我们对神的一个了解，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然后他完全的慈爱，然后知道他的救赎的计划是怎么样在地上来彰显的，然后知道了将来的有复活的盼望，这样你才知道你在诗歌敬拜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那所以，比如说我又回到我一生最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那首诗歌，我其实当时，因为你去福音营服事嘛，你总有诗班训练的一段时间。就包括这一段时间，我自己心里都还是那样一个，就是我们讲老我，就是你对这首诗歌好像还是有点反感，因为就觉得，哎呀，之前我也不喜欢，你真的很不容易喜欢，因为你就觉得很多有一些自以为意的这个观点在里面，你觉得说这个歌怎么音乐性啊，或者是你把焦点都放在音乐的上面，你把焦点放在这个和弦哪里对不对，符不符合我的审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站在那里真的跟诗班一起唱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出现了一个敬畏的心，然后你想到神的工作，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焦点发生变化到正确的上面，你才真的达到一个是真的在敬拜。还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因为这里提到很多偶像，比如说金钱，我们做金钱奉献，你做金钱奉献，比如说你是说我真的是想要借着这个来承认说神你给了我所有我现在有的，我把这个。一部分我献给你，还是说，就有人会有些什么样想法呢？比如说，我借着金钱的奉献啊，我可以是不是反而神给我更多金钱上的奖赏，我给的更多，也拿回来更多，这样子好像一个更高回报的一个投资一样，这样神也是不喜悦的，因为他反而变成金钱又成为你的偶像了。马太福音就像这里讲，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财力。然后包括还有祷告，我们也是祷告你的对象。上节课讲了，一定是神，你要知道他是谁。你不是向空气说话，自我在安慰；你不是假冒伪善的说给人听，你也不是去说重复的话，好像把神作为一个跟你交易的一个对象。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对象搞清楚，是真神。好，那主体是谁呢？主体是跟我们刚刚讲到，敬拜不在乎时间，不在乎地点，而是一个随时随地的状态。所以我们是可以有个人的敬拜的，像大卫。他在你读很多诗篇，他就是他自己独处的时候，他跟神说话，他去赞美神，他去甚至跟神倾诉他的这些苦恼，倾诉，甚至有时候他会抱怨，但是最后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敬拜神，比如说像约拿，还有讲到听到约拿的故事，他被鲸鱼吞到肚子里面，他在鲸鱼肚子里面，他还赞美神，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来献祭于你。这些都是一个个人的敬拜，他会帮助你呢跟神建立很亲密的这样子一个属灵的关系。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大家不仅在周日的时候，平时每天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就把它分别出来，我就要拿这个时间，我要来跟神说话。然后你要实在没有这样的时间哈，你就在一些比如说做饭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你就去听赞美诗，你去唱赞美诗，然后你去祷告。神一定祝福你。我自己有过这样一个尝试哈，就是因为我从 4D 开过来，每次大概1个小时。然后有一次我开过来，我就开之前，我因为一般在车上就会听一些书啊，听一些反正就是比较世俗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有一天有这样一个感动，神就说你要不要试一下？今天在车上就是这一路，你就唱赞美诗、祷告。然后我想我试一下呗。然后因为之前我就会比较怀疑，真的我像上次讲的，觉得没有那么多话跟神说。 然后我说，我就今天拿这一段的时间来祷告，来唱诗歌。结果真的发现他给我非常多的感动。到后面开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我就有一种我要稍微慢一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很激动啊，就是要抹眼泪啊，然后啊，大声的赞美神的这样一个过程，你还是得好好开车，对不对？然后脚下面不要打拍子，你知道，因为你在踩油门。所以。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奇妙的，就是你把一段时间交给神，会发现平时很多，其实那段时间有很多焦虑的事情，但是你真的没有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你愿意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他跟你把让你圣灵帮助你跟神的这样的连接沟通，好像连接上之后，你真的是不断的说好多事情，我都没有想到我会那样是一个方式去祷告，然后你就把它说出来了，跟神讲出来了，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安慰，然后也是。跟神一个关系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吧，这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个人的敬拜，然后还有集体的敬拜，集体敬拜是圣经命令的，希伯来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然后他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其实现在大家都又回到教会了，之前大概一两年前我们有疫情嘛，疫情的时候其实体会很深，我就放个这个笔记本电脑在那里，这个是我们之前敬拜的这个方式，就是在网上看，什么都在网上，然后听讲道也是网上，团契也在网上，然后有个什么好处呢？很方便，你真的你听着听着你不喜欢听，你就做点别的事情，你要或者换个频道听个别的。然后这个敬拜的歌不喜欢，我就换一个。你又不用换衣服，你穿个睡衣，你就在那儿听也没有关系。然后诗歌你在这里唱，你还有压力，你也跟着一起唱。要是不会的话，你在家里面不唱，不会唱你就不唱了。所以，他给你一些很多的方便。还有什么好处呢？这些敬拜的制作，我刚刚讲的制作非常精美，然后它的剪辑啊，它的这些音效啊，其实我们赞美小组当时那段时间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一点。因为你一旦走到那个点之后，你就觉得我还可以，我有这个机会把它做好一点，为什么不呢？所以你就开始做学这些剪辑啊、混音啊、录音工程啊这些知识就进来了。但比起你来到教会实体敬拜，其实差别是很大的，其实差别很大。你除了方便之外，你其实发现你跟神也很难去 connect，你跟人更难 connect。你在这样网上的这样一个方式的时候，因为集体敬拜是神命令，并且他是给你带了很多属灵的一个祝福的。他比如说你人与人之间。你在沟通的时候，你在交流的时候，那个互动是非常及时的。你们一起唱诗歌，你们一起相互彼此来到一起来相互拉着手祷告，然后你在大声唱诗歌，你在赞美神的时候，你举着手很大声的唱歌，站在你旁边的人也会被这样子的感动所影响。所以你这是集体的敬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神希望你其实去做的。我们其实每个人，你为了你爱的人哈，这么说吧，你为了爱，为了你爱的人，你其实是愿意牺牲很多你的方便的。所以。既然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像，比如说像每周星期天早上9点就来到这里，是不是？这个其实牺牲了你很多的方便，但是因为出于爱神的缘故，出于遵守神的命令的缘故也希望大家真的是一直可以把神像现在一样，把神放在比我们的舒适、比我们方便更高的一个位置。好，接下来讲为什么要敬拜呢？为什么要敬拜呢？首先他是神，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应该是值得被敬拜的。诗篇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整个宇宙都是神他荣耀的一个见证者，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应该是一个敬畏的一个心。哇塞，我们应该要来敬拜你。其次，神他也要求我们这样去做他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然后后面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神，恨我的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他要求我们去承认他的伟大，要求我们承认他是唯一的这样一个神，承认他的能力，并且去荣耀他。最后他说，我们去敬拜神，应该是一个对神他给我们的一个。第一，神他所示，就前面第一个讲到了；和第二，他的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救恩，白白的一个救恩，很自然的一个回应，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是愿意要去敬拜他。你就想你就生命中你很尊敬的这些人，你都很愿意为了他们去牺牲很多你自己的方便，或者给他更高的优先级吧，这个就是敬拜，对不对？你把它放在比你更高的位置，你愿意牺牲自己的很多东西，所以因为神他创造天地，然后他给你这样的救恩，所以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自然的回应，就是敬拜他。怎么敬拜呢？怎么敬拜？不是说我们认为怎么敬拜好，好，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敬拜，神喜悦什么样的敬拜。创世纪讲这样一个故事，第四章，他说亚伯和该隐，亚伯该隐是亚当夏娃的两个孩子。然后呢，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然后你看我蓝色的部分就是亚伯，他们都去献祭。亚伯献的是什么呢？亚伯献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然后耶和华看中他的供物，看中了他和他的供物。那该隐是什么？该隐是种地的。该隐呢，拿出了他地里面的出产，也献给耶和华。但是耶和华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后来发生什么事呢？该隐就很发怒，就大大发怒，变脸。然后耶和华还教训他说，后面这些话，然后最后发生的结果是，居然是什么呢？这个该隐因为愤怒，因为怨气，把他的就打他的弟兄亚伯，并且把他的弟兄兄弟杀掉了。所以大家去想这一段里面啊，好像看到说哦，有一个人献了羊，有一个人献了这个种地，这地里面出产，好像是不是说哦，什么什么神比较喜悦这样的献祭或者敬拜呢？是不是喜欢这个动物胜过喜欢这个植物？其实不是哈，跟这个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他们每个人的工作。亚伯就是牧羊的，该隐就是种地的。你种地的，你也没有羊啊。但是呢，你看到我标出的这个亚伯他献的羊是什么呢？是头生的，是羊里面最好的，是羊的脂油。这个其实现在才创世纪第四章还没有到后面出埃及记讲说你们要献什么。后面你读到出埃及记，你就看到他说哦，你应该要献羊里面的头生的。但是这个时候亚伯就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就去做了这样的事情。而该隐有没有做呢？该隐没有。该隐不仅他就只是把自己反正出产的一些就有一些就拿给你一些吧。然后呢，不仅因为这个哈，他在被神教训之后呢，他还去发怒，对不对？他还去不高兴，然后呢，并且还做了更可恶的事情，把他的兄弟杀掉。所以希伯来书有讲说，什么样子的献祭或什么样子的敬拜，神所喜悦的敬拜呢？其实是他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亚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信心，因为他有这样信心，他愿意把自己最好的拿给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因为信心的一个敬拜，神喜悦这样子，因为信心的敬拜，你愿意把最好的给神，而不是自己有其他的动机。第二点呢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我说过我们会回来这里，对不对？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子的人拜他，就是其实就需要去理解什么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我们其实每个人从小可能都听过很多鼓励啊，或者是赞美。而且这些鼓励和赞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会帮助你成为现在你所示的样子。因为你什么做得好嘛，大家都鼓励你，然后你可能就越来越有信心，你就越做越好。然后比如说我呢，我是很喜欢我从小，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喜欢还是我爸妈帮助我喜欢哈，就喜欢做饭，因为他们从小就会教我。然后呢，你做得好的时候呢，他就会鼓励你，然后他鼓励了你呢，你就会觉得我还想继续做得更好。然后当然，我爸爸妈妈也是很喜欢做饭的，所以呢，他们也会就是做给我看，然后呢，然后我从这里面就学。我爸爸是很随心所欲的，就是他做就是这个拿来这个坐在一起，有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了，有时候还是挺好吃的。但是我们家因为四川人嘛，就很喜欢做干煸的系列，比如干煸什么什么肘子啊，干煸什么辣子鸡啊，反正就这些吧。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跟我爸说，我说要不要做一个干煸鸭子，没做过，真的没做过。然后呢，他就说好。然后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嘛，他就鼓励我，然后就去做，做出来就很好吃。然后他们也用很真诚的方式在表扬你，在鼓励你，就说："哎，你这个为什么好吃呀？"然后就说得很细，你知道，你这一听你就知道，这个是很真诚的在赞美你，而不是就是敷衍你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会更想要去尝试这些新的事物，或者新的这些菜谱啊，或者是就接着就做这些菜哈。然后那现在我自己为人父母哈，就想一下，其实当时我爸妈可能更大一部分程度真的是，就是早点把我培养成家里一个重劳力，然后可以帮着做饭，你知道，早上他们可以起来晚一点，这也是有的。但为什么说这个哈？就是如果它是一件不诚心的一个称赞的话，你其实是很容易就能听出来是假的，对吧？他如果不诚心的去赞美你的话，换了个照片啊，干煸鸭子，对，然后大概长这样，然后就我很多年前做，所以我没有照片，在网上找了一个。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不诚心的敬拜，的赞美的话，你其实一听就听出来了。比如说，经常有人会非常夸张的去夸大年龄上的赞美，比如说，你看真年轻啊，就18岁，其实人家是80岁了，这样就是这个是你一听就知道这个是假的，对不对？那而且同时，经常是一个赞美，我们在说这个赞美的时候，你把它变成了一个让步。然后为了是什么？为了是后面你要说一些你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哎，你这个炒的还挺好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个辣椒可以再炒软一点，或者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少放一点，然后变成了什么呢？你赞美的原因是为了后面引到你自己，好像彰显你自己的能力，彰显你自己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人哈，人之间的关系。你真的在赞美神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同样这样一些错误的一些观点？你跟天父说啊，你这样好那样好，我真是赞美你。你看我说了这么多了，我最近找工作的事情是不是应该解决一下？对，就是又变成一个交易。你说了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你后面这个需求，其实它代表说你对神的心态是不对的，你不是一个诚心的用心灵诚实的一个赞美。所以什么叫用心灵和诚实？去赞美呢？用心灵就是说靠着圣灵，就是原文的一个范例啊，靠着圣灵，全人全心的一个敬拜，你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敬畏，而且它不是说靠着你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敬拜，你不需要去依赖说，我一定要在圣殿里面给我一个这么宏伟的一个感觉，我感受到了神圣洁的同在，好像我才能进到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状态，不是的，是用你的心，你在心里面知道说神是与你已经连接起来的。然后诚实，什么叫用诚实来敬拜呢？用诚实的翻译其实是在真理中敬拜，就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它是用诚实来拜他，其实是在真理中去敬拜，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而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敬拜最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你要是在是需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经常在你看到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些部分是要去唱到耶稣基督他的所事所为，他做了什么，然后才会到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它一定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敬拜。好，所以这个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最后是说，刚刚讲的这些就是内心的这一个敬拜的一个状态，是以心灵和诚实。那我们在行为上，在外在的表现上怎么样去敬拜呢？就是这里讲到罗马书讲到了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其实是保罗罗马书里面他几乎是一个恳求的一个语气说的。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所以是将身体献上，我们不是再去哪里去烧动物的这个脂肪或者是这些动物了，而是你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全人全心的一个敬拜，你完全的把自己献上给神，然后让神来做你生命的一个主宰。所以重点不是什么，不是你给了多少钱，不是你今天花了多少时间在它的上面，不是这个你献的这个动物它纯不纯洁也不是一个做样子的一个宗教的活动好像你说哦，我就去参加了，我去在那站着了，我唱了歌了，然后我帮助了别人了，它不能是一个什么呢？不能是一个交易，对我们刚刚讲，它一定是一个你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一个奉献给神，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成圣过程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啊！为什么保罗要跟信徒说这些？因为信徒也没有做到嘛，对不对？我们仍然在现在在地上，我们在等待耶稣再来这个过程，有很多属灵上的征战，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所以他说了这个，他说你们要怎么做呢？他不是只说一个你要做的这个，而是他告诉你怎么做，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真的在这个里面，你要做的事情是：我要怎么样把身体献上呢？就是我不要去跟随世界的一些方法、一些方式，而是去想神他希望我怎么做，神的善良到底是什么，神喜悦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才是在真正的来敬拜他。这个是上周那个主日我们已经讲到了哈，就是主日的崇拜所以就是说具体主日崇拜我们来怎么做的。每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叫它是一个 service 首先呢但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应用到就是generally 的这个敬拜的崇拜的上面。首先敬拜它一定是三位一体的， 啊，你的着眼是在上帝，你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讲以诚实来敬拜，以啊真理来敬拜。然后你这个人是被圣灵所充满的，这是三位一体的部分。然后啊，其实你的敬拜一定是对话性的。我特别喜欢啊，Shirley 传道他上次讲到了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对话的过程，是有啊一来一回的，是神的启示，有人的回应，所以我们有整个下面讲的这些过程。你先有序列，你在这个地方安静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是从世界进来的，很多喧嚣，很多啊忧虑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宣召你会听到神宣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他，来敬拜他，然后我们唱诗歌。来赞美他，然后牧长会带我们一起祷告，把我们需要的告诉神，然后我们有圣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一起来领受，然后我们会读神的话语，所以是神讲给我们听的，然后我们听到也是牧长把神的话语讲给我们，然后我们向他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我们的回应，比如说回应的诗歌，然后会有报告说我们最近教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要去服侍神的事情。然后差遣一些人出去啊，去传福音。然后牧长会给我们祝福，祝福就是我们要去到世界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对不对？常与我们不是就今天与我们同在，而是接下来这一周以后都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靠着今天领受的这些恩典，我们要回到世界上去。然后你有一个默祷，你来告诉神，我要领受到了这些，我要去这样做，然后有殿院，所以这是一个一来一回的这样一个敬拜的过程。然后呢，主日的敬拜一定是群体性的，是众人一起用心灵和诚实集体参与的这样一个敬拜。最后敬拜是我们灵命转变的一个过程，这也是刚刚上一个 slide 讲到的，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在这个里面，你通过跟神的这些一来一回的这些过程，你理解到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你带这些回到世界上，所以很自然的到下一个敬拜的结果是什么？敬拜的结果就是得安息，得满足，然后你在敬拜中，你可以看到神，你可以看到别人，你看到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最后我们被神塑造，然后神的荣美加在我们的身上。并且我们还要把这样的荣美带回到我们的家庭，带回到我们的社区去，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经文，他说就是你记得吗？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敬拜的结果，他当时的敬拜就是耶稣告诉他你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对不对？他这个敬拜的过程就是他跟耶稣有这个 encounter 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敬拜的结果就是。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传福音去了。作为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跟众人说：“你看，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传了福音，而且果效非常好，众人都往耶稣那里去了，好多人信了耶稣。然后因为这个妇人做了见证，然后呢，这些人去找耶稣，又因为耶稣的话，又有更多人相信了。所以敬拜的结果一定是我们要带着神的荣光去做，去把神交给我们的去行出来。”好，这个是一些总结哈，我就不跟着一起念了。就是今天讲到的这些过程，回到最开始的例子啊，我们讲到那么多唱歌的场景，有一些被人感动了，是很多可能是很美好的。然后呢，但是呢，真正敬拜真神呢，是需要有这些提到这些要素的，就这里讲到的这些它不仅仅是你自己一个经历感受，好像被一个歌词去共情了，然后产生了一个感动的一个效果，而是真的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神，去认识神。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可以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彼此的分享，然后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你喜悦什么样子的敬拜，让我们这一生的真的是可以过这样敬拜的一生，这样的一生是要把你放在。超过我们自己，超过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这些事物的优先级，然后把你放在最高的一个优先级的上面主要帮助我们继续今天的接下来的敬拜，然后帮助我们也把今天所敬拜所有的这些领受，也可以真的带下去，接着下来这一周，真的就是有你的同在，然后有你的帮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荣光带回到我们的家庭，带回到我们的社区，然后也帮助我们真的度过。我们生命当中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难处 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